创世纪要到略解第15讲。我们从第创世纪第4章16节，读到第26节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挪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挪。以挪生以拿，以拿生米户利雅利，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，马土沙利生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盖因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，或作是铜匠铁匠的祖师。土巴盖因的妹子是拿玛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：亚大喜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塞特。意思说，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要道，我们要选出一些题目来啊，跟全本圣经后边的有关联、有真理方面的解释的，我们都把它略解，就是解说一下。譬如这个亚伯和该隐，一个代表善，一个代表恶，那么我们是从约翰一书我们看出来。同时这个真理就知道，我们人里边有善也有恶，当我们有善的观念时候，那个恶就与我们同在。但是呢，总是恶胜过善啊，这两个东西啊，在我们里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么亚伯呢，还在圣经里有记载，亚伯呢是第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我们看信心的伟人中有他的名字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从那儿开始，这个信就有许多人有信心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11章就晓得啊，古时候的人他们有信心，他们的信心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要特别说一说。第4节开始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 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这有解释啊，说亚伯他是信，那么他从哪里来信呢？这就说明了在古时候这个家长啊都是祭祀，都是负责传话给儿女的，把这个信息传给儿女，一定是该隐啊亚伯他们在家里听见他爸爸说，就是亚当，亚当说我们当初怎么样跟神亲近，我们在怎么样在伊甸园里啊，当初啊这个亚当一定是像儿女这样说，当初神让我们在伊甸园里，我跟你妈妈多么自由自在，后来怎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怎么样罪就进来了，所以我们是有罪的人啊，我们被赶出伊甸园，不能再得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再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大概这些事情都是爸爸讲给孩子听的。那么一个呢就是信，一个就是不信啊。那么该隐呢就不信，该隐说哪有这回事啊，他认为这个爸爸是讲故事啊，是讲一些不是真的事情。可是亚伯呢就信了，亚伯信什么呢？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要赎罪，我们要献祭，因为亚当也给他说了，当我们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时候，神就杀了牲畜，用皮子给我们做衣服。这个皮子做衣服啊，在圣经里都有一个特别的预表，那就是披戴基督，披戴基督，用这个羊啊牺牲了，然后做一个皮衣穿上，这个都代表是基督的救赎啊，把我们包在里头了，让神看不见我们的罪，看见基督的义，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羊啊要披在身上。我们知道中国字啊这很妙，中国字我们大家都晓得是从象形字来的啊，很多都是有这个实物为象征啊，譬如日头日啊就画一个圆圈当中一个点，月亮就画个月牙啊，山就是画几个古渡山峰，那这个中国字都是啊，井就画个四道当中一个眼儿一个洞哈，有的地方还要加个点儿，那是说那是个井啊，所以中国字非常有趣啊。那么这个意义这个字呢，当初若是用象形字也很特别了，就是上边一个羊啊，杀一个羊，让这个羊遮盖我啊，底下一个我啊，所以这个字很特别，就是羔羊在我的头上啊，我顶的这个羊，那么神就看不见我了啊，我就成义了，那个罪我那个罪就没有。那么我这个字呢也很特别，我是一个火啊，这边是一个火字，那边是个革，我在若是解释的话很有趣，除了吃就是打啊，说我们吃啊，吃就是火，火就是粮食啊，那么戈呢就是干戈，就打仗啊，拿着武器来打仗，所以除了吃就是打。等到一有了羊呢啊，我们把羔羊一举起来呢，好了，这就称义了啊，称义了。所以啊，亚伯因信，亚伯是信，信他爸爸所说的，他就在神面前伏下来啊，杀羔羊来献祭，献给神。所以你看第一个献祭就是亚伯啊。那么该隐呢就不听这一套，该隐就把自己的功劳啊立功 所以一个叫立功之法，一个叫做信的法子。啊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，头生的是预表主耶稣基督。啊，那么所有千千万万，后来律法规定要献祭赎罪，那么要献各样的祭，有赎罪祭、赎千祭、燔祭、馨香的火祭、素祭，哦，好多种祭。那么这些祭物呢，都是指着耶稣基督。所有献祭的，大家记住一个解释，所有献祭的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我们看两处圣经就晓得了，啊，这两处圣经呢就说明这一切的祭物都是指着耶稣基督，啊，都是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亚伯第一个就用这个来预表了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哥罗西第二章，这是圣经的解释。我们有了圣经的解释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我们就懂了亚伯这个献祭代表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我们看这个哥罗西第二章，我们读第十六节，这里有个总括的说法啊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朔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些原是后世的营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所以这个祭也都是指着耶稣说的。我们读第五章第六节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第七节，你们既是无笑的面，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底下我们就注意了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耶稣基督他是被杀献祭，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献祭。所以亚伯所献的那个羊或自由，那是预表基督。后来所有律法里千千万万的这个羊都是预表基督。那我们若更清楚呢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也是这么说啊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，所以基督是把律法一切都结束了啊。我们来看第四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这一章呢就写得更清楚了，所有这些羊呢都是预表啊。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婴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、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献，律法是后世的婴儿，所以献了这些不过让人想起罪来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 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赎罪祭，因为他的生命是无穷的。那些牛啊羊啊，那都是个预表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施洗约翰看见他被圣灵感动，就大声喊着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所以耶稣基督才是神的羔羊。比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在创世纪22章，以后我们查到那里还要看，就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一乐啊，神预备了一只羔羊代替以撒。这些故事呢，就全本圣经连起来，我们就看出来，从亚伯开始杀一个羊献祭，就是预表基督。他知道自己有罪，杀羊就是知道自己有罪啊。那么杀羊的目的就是献祭，所以他把一个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。这里我们就明白了，一个靠自己功劳的人不得悦纳，一个靠耶稣基督生命救赎的，靠耶稣基督无穷之生命救赎的，得到悦纳。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，这个人在神面前蒙悦纳得拯救的方法就出来。那么后来我们看更清楚了啊，这个该隐的名字叫做德啊，亚伯的名字呢叫虚空啊，一个是洋洋得意，一个是心里头谦卑倒空自己，所以两个的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预表也是一幅图画，也是一个要道，所以我们把它加以解释，让大家明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。在这里呢，就罪就进来，就跟着该隐。那么从此呢，这里就又有一个啊很有趣的事情。亚当知道该隐杀了亚伯，这个犯罪了，这个儿子不行了，不能要了。其实该隐是长子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到了25节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这个赛特什么意思呢？是新苗，新的苗裔啊。那个该隐呢是旧的，这个赛特是新的啊。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啊，亚伯是称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刚才读过希伯来书第11章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啊，就得了称义的见证。所以第一个称义的就是亚伯，他被记在这个信心伟人的榜上。因为希伯来书11章就是讲这圣经里头他们有信心的人都给他记载在那边，旧约里可以看见是旧约里的一个尤其是创世纪这些人物。那么信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。亚伯人类的第一个称义的见证就是亚伯，他因着信献祭于神。因着信的原因就是听见他父亲的话传的啊。那么以后呢，所有的人他们做父母的都在家族中有一个责任啊，就是替儿女献祭，也要把神的话 把这个从神领受的或以前的事要教导儿女。那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？啊，这个古老的生活方式，古老的传统，在约伯记。约伯记就是按照时间为儿女献祭，替他们赎罪，并且要把话传出去。约伯呼喊在城门口，啊，他不是在家里，他常常在城门口，啊。所以在圣经里，一个家长有一个责任，就是祭司，是神和人当中。什么叫祭司呢？祭司就是啊，替神替人办理赎神的事，替神传扬他的话，来教导民众，那这就叫祭司啊。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啊所说的祭司的责任，是替人办理赎神的事，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。每一个家长都应当这样，那么儿女才有信心。今天许多的家庭啊，就忽略了这个家长的责任啊，所以他在教会里聚会，等一回家了，就自己本身就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啊一个信徒，照常啊说些不应当说的话，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啊，跟儿女呢就是带着他们去玩了，去闹了，就一点神的话都没有传给他们。所以到了儿女这一代都不进教堂，都悖逆神。那么结果家庭是不是好呢？凡是悖逆神的孩子当然也不孝顺父母，心中没有神，眼中没有人，结果第二代都糟糕。我们看亚伯该隐故事，那么该隐后来离开了，该隐被赶出家庭，因为他杀人，赶出去他就生了一大堆啊，并且他非常狂傲，他建造城用儿子的名叫那个城，儿子呢生了许多不错的啊，有这个除木之人的祖师，有吹打弹唱的祖师，有这个打造各样铜器铁器的祖师。哎呀呀啊，这个该隐的后代出了很多能人啊，但是也出了骄傲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拉麦就特别的宣告，宣告说什么呢？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77倍。所以各位你看他好狂啊啊，这都是表示该隐这一族根本没有神，他们他不信，他父亲说的他不信，那么当然了他的儿女也不信，儿女也不信呢，就虽然有才华，在世界上创了很多东西出来，但是没有用啊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，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，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可见在这个该隐那个时候，人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人不把神当一回事儿啊，一直到赛特一下才恢复信仰。这一个故事是我们应当懂的，做父母的教导儿女是必须的啊，儿女远离神不信是父母的责任啊，父母应当做家里的祭司，应当负责把神的话和这个犯罪了罪了 怎么样被赶出来，这些故事把圣经里开头的人远离神的故事要说出来，然后让儿女有信心。亚伯就是因着父亲的话信，所以献祭赎罪，结果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，他的血在地里啊向他说话啊。你看在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所以血是人的生命啊，他在地里头还向神喊冤。我们今天就明白这圣经的真理从创世纪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延伸下去，所以有人说创世纪是真理的种子田。